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耶稣是生命的主。我们在这里，在座各位，都是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吗？都是吧？感谢主哈，因为你信不信他，你相不相信，他都是主，他都是所有的生命的主。所以跟各位来分享这个信息呢，我们要等一下就要来说，我们怎么看待，怎么正视我们的生命。还有呢，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刚才练的这边呢，来看到生命的现实，还有主耶稣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给我们的启示。生命不只是活着，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他讲到三种生命。第一种是生不如死的，第二种是苟延残喘的，第三种是死而复活的。约翰福音十章他讲到，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有生命吗？有吗？但是你的生命是生不如死的生命呢，还是苟延残喘的生命呢？过一天算一天呢？还是死而复活的生命呢？还是你有得着丰盛的生命？这几个事情呢，都启示我们，都指出神他的任务，他的使命，他爱我们，甚至于为他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来。所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耶稣是生命的主。哈利路亚。我们来看到底是什么生命，我们如何看待正视它呢？匈牙利革命诗人菲多菲他说了，哎，一起来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后来这句话用在法国革命，他讲说，无自由莫临死。那么当然啦，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重组，有人打趣说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两者皆可抛。但是那只是笑话。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他活出来的生命呢，就是他的品格，你知道吗？如果你说一个人他的品行品格很好，那么他就是活出这种生命。有的时候他的品格是这个样子，他的行为也将如此，而他的行为久之就成为他的习惯。你知道有人喜欢开口就是说负面的话，或者是开口就是黄腔，或者是开口就是钱钱钱，他的习惯。所以你有的时候不要说，哎呀，你都误会我，你都误会我。其实你给人家的感觉，让人家看了你的生命，因为你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别人看你行为的习惯，就知道你有何种生命，是不是？有一个牧师他就是讲说，他说你要相信神会救你，你要相信神会带你，就算你不信，装也装得像是信，因为这是我们还没有进到那个地步，你还没有碰到一些事情，让你不得不紧紧抓住神。当你那一天碰到的时候，不嫌晚吗？现在这个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来，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说，神啊，你就是生命的主，我的生命在你手上，我们的生命 我常常喜欢讲，也拿来做打油诗一样，零岁粉墨登场，十岁快乐成长，二十岁为情所困，三十岁努力打拼，四十岁回头望望，五十岁回，四十岁，五十岁回头望望，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打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挂在墙上，哈哈，这是我们的生命。但是这是很平常的一种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出来就不一样。好的，马可福音第五章他讲的第一个例子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生命。这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在格拉森这地方有一个人，他为外邦人看猪养猪，那么他自己被鬼附了。为什么会被鬼附呢？他一定是有了破口，是不是？甚至于他住在坟茔处，人家用铁链把他拴起来，用钩子把他勾住，都没有办法控制他。有一天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哇，他也希望他好起来，不是吗？他就来找耶稣，那耶稣就问他说，你念的是谁？他说我是群，这个原文是 legion， 就是罗马军团，大概8000到10000个人这么多一个军团，所以他里面的鬼有这么多。结果耶稣就要赶这个鬼，这个鬼就也怕耶稣，就告饶说，就让我到猪的身上去。所以鬼通通跑出来到猪身上去，猪就一路狂奔冲到悬崖下，通通死掉去了。哈利路亚，这个人就好起来了，是不是？中间就有故事，中间又有学习，中间就有启示，让我们知道鬼群附身。这个格拉森人他养猪，不知道这个犹太人不吃猪的，不吃猪肉的，连回教徒也不吃猪肉的，但是他却是在里面养猪，所以表示说他已经是离开神的人了，是不是？他处在坟茔处，坟场地呢，这是死亡、患难、困苦、黑暗深处，这是不被纪念的地方，是与神与人隔离的地方。我们还没有落魄到这个地步吧，我们生命里面还是有神在掌管我们，不是吗？马可福音5章3节他说，请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体链不能，换句话说他自己控制不了他，别人也控制不了他，是不是？完全是撒旦魔鬼抽屉恶者在控制他。这就好像我们讲的烟鬼、酒鬼、毒鬼、色鬼、小气鬼，好多各种不同的鬼一样，都是撒旦魔鬼仇敌恶者在掌控。你知道吗？我们欲罢不能。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也喜欢打麻将，也喜欢抽烟，也喜欢喝酒，但是我也很不喜欢呐。我一直想要戒掉，戒到最后烟戒不掉，真的是好像住在坟茔地被捆住挣脱不了一样。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前10年在办公室都可以吸烟的，后来不知道从何起开始办公室不能吸烟，后来那个外面什么25英尺之内不可以吸烟等等。总之呢，有一天我在家里面跑到后院去抽烟，躲在屋檐下，因为下的毛毛小雨，我在那边抽那个烟，那烟都有点湿掉了，好难抽，但是就有这个瘾。我就向神说，我说神啊，你就让我戒掉它吧，你知道吗？第二天开始我就不抽了。 忽然间神掌管，就是历代志下说的，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赦免他们的罪，医治这地，我就睁眼看这耳听他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神听到了。阿肋亚，赞美神。真的想想看，我还留了一些那个烟斗的 collection， 一二十支烟斗啊，有这个土耳其泡棉的烟斗，有这个南方的玉蜀黍根的烟斗，还有的 briar 的烟斗，还有各式各样。那时候买的时候都是几百几百的买的，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到神的手上的时候，你生不如死的生命可以转变过来。所以这个人，那格拉森这个人，鬼离开他了，他就要跟耶稣去，他完全的幸福了。但是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却对他说，你回家去，让你的亲属呢，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稀奇。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一转变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了生命的主，我们生不如死的生命就再一次就活过来了，不是吗？他这里耶稣跟他说呢，你去告诉人家主为你做什么，是怎么样蒙怜悯。这就在彼得，在彼得前书他说的，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下面这一句话就跟这个很像，从前你们不是儿女，如今是儿女，从前你们不蒙怜恤，如今蒙了怜恤。你成为神的儿女，你要怎么样传扬神的大呢？何等大的事，就是你把你从前不蒙怜恤，今天你蒙了怜恤，跟人家讲，从前你不是儿女，今天你成为神的儿女，把它跟人家讲，众人都稀奇啊，人家看你，哎，这个不是养猪那个群吗？哇，你看他现在容光焕发，以前是满面愁容，现在是怎么样？满面喜乐，容光焕发，生命都不一样，整个就是转变过来了。这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一个生命，不是病痛的，不是困难的，不是不谋连续的，不是低下的，甚至于不是可耻可悲的。我们的神绝不会让我们活在一个生不如死的生命中的。哈利路亚，赞美神。那么跟着就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有一个管会堂的亚鲁，他的女儿生重病快要死了，然后他就差人来找耶稣说，我女儿快要病死了，请你来救我的女儿。耶稣就来了，结果走到半路上面，许多人围住他，有一个患血漏患了12年的女人，那么他也听说耶稣来了，这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他找遍了医生，用尽了毕生的所有，不得医治就是不得医治。他听说耶稣来了，他就急急忙忙地挤到人群中间去，挤不过去，他就趴在地上爬了过去。他心里面想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你知道，在原文里面，这个痊愈 跟下面一个权柄不是同一个字。这个女人讲的权益就是得到医治，但是耶稣后来跟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疾病痊愈了。她的意思是你健全了，不只是苟延残喘，不只是好了而已，病医好了。因为当我们如果病医好了，那么有的时候会留下许多后遗症，是不是？这个女人她可能这下子血漏停了，但是她却没办法得回到她在患血漏之前那个健康，那样子的健全。但是不管怎么样，她就凭着信心，她就是摸了耶稣衣裳的罪，忽然耶稣感觉到一股能力就从他身上出了去。耶稣说，谁摸我？那些围绕的人就还笑，说这么多人，多少人摸你？他说这个不一样，这个摸是带着信心的摸，一股能力出去。结果这个女人就承认，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有圣经学者说呢，这个女人是一个外邦人，外邦女子。血漏是指漏掉了生命，所有世界上面的宗教都是漏掉生命。所以我们不讲说基督教是教，信教，我们是要跟神要 establishing intimacy relationship， 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老约翰在启示录三章他讲到撒迪教会啊，撒迪教会的撒迪的意思就是说剩余的要重新回来的，说按明你们是活的，其实你们是死，就是苟延残喘的生命。在启示录撒迪教会没有一样是好的，按明是活的但是死的。这个女人也是一样，她是一个外邦女子，但是当她凭着信心的时候，她来要耶稣，耶稣说，女儿，她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她已经不再是外邦女子了，你的信救了你，也就是说因信成为儿女。他只是要得医治，这下子他得到健全了。圣经上面还有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他是讲说呢，在推罗西顿那里有一个希腊的妇人，他的女儿被鬼附了，所以他就求耶稣来释放他女儿，得回他的女儿。耶稣说，这个家里面吃饭，这个饼，这是儿女的饼，不是给外邦人吃的。这个希腊妇人就讲说，在桌子下面的狗不是也是一样吃桌子下面掉下来的渣渣吗？所以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女儿。哈利路亚。是，这个就再一次跟我们讲，一个苟延残喘的生命，当我们凭着信心向主来求，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个坏习惯，我们勉强活的，有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就怎么样，就自杀了。有的烟鬼，有的赌鬼，有的为情所困，有的什么，他就过不了那一关，他不愿意苟延残喘，或者是撒旦魔鬼在他心里面一直在里面控告他，你配吗？你值得吗？耶稣会管你吗？你看你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要来宣告，我们相信神要医治我，神要让我们的身体再一次健全起来，我们的恶习， 我们所有心里面的阴霾要一扫而空。我们要来吃儿女的饼，哈利路亚。是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要我们过一个苟延残喘的一个生命，他要我们过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生命。好的，耶稣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呢，耽搁了一下，中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插曲，这个患了血漏的女人，结果他这个时候再来的，再要继续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但是这个又有的信号来报了，他说我女儿已经死了，你不用来了，或者还带了一种抱怨的口吻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女儿已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表示说即使是管堂的，他都不相信耶稣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听过无数耶稣医治病人，但是他不相信还真的是会叫死人复活吗？是不是？但是耶稣不管怎么样，耶稣就来到他面前，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他说你的女儿啊不是死了，她只是睡着了。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信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的神是让我们创世前就拣选我们，就让我们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零碎粉末登场，到了我们90岁挂在墙上的时候，是的，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是终止了，但是在生命的主他的面前，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复活的。在他来看，就跟耶稣对这个12岁女孩说的，他只是睡着了，哈利路亚。是，然后耶稣来到那边来，请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因为耶稣带着他最心爱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然后上了楼，然后耶稣吩咐着女儿起来。这女儿起来没有？起来了，活起来了。那耶稣为什么说你不要让人家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不要让人家有这种好奇，就好像当初在五饼二鱼在旷野地的时候，喂饱5000个人，还生了12个男子的时候，许多人就来跟随耶稣了。那耶稣好像是一个饭票一样，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来跟他，都是为了要来吃饱饭。但是耶稣就离开他们。同样的道理，耶稣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个事情，又吩咐他给他东西吃，活着的人才要吃，所以吃是生命的表象表现，是不是？吃的越多身体越强健，一般呐、啊，消化不好也不行呐、啊，是不是？但是呢要吃，不可以信了就等着要上天堂，不吃不喝的等着要上天堂。吃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吃是什么？吃就是进入神的殿中。吃是什么？喝他的血，吃他的肉，与他有份。这就讲到要有属灵的胃口，不是吗？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他讲耶稣收了12个门徒，他就两个两个的拆出去，分成6组，是不是？结果到了第9章，耶稣又拆了72个门徒。这6个人本来12个人6组， 每一组又去找了十二个人，七十二个人。所以到了第九章七十个人。好了，这七十个人再两个两个出去，那么就三十五组，三十五组每组带十二个，就到三千个人。所以到了初代教会的时候就三千个人了，是不是？你看到耶稣了没有？耶稣讲的倍增啊，不是说我们一变二，二变四啊，其实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也是不得了的。我看了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人，一个女孩，他们的彩礼是什么30万，他说我付不起。那个丈母娘跟他说，这样子好了，你一个月你今天付我一块，明天 double 两块，后天四块，再来八块，是吧？一直付30天，一路不停的 double。 结果这个人好高兴了，哎呀，结果付到第10天他就受不了。1248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两百五十六五百一十二一零二四二零四八四零九六，哇，就是2的34方，你去看是多少，那比几十万还要多了。所以耶稣的倍增是两个要变成多少，要生出来12个。所以在有些教会叫做带门徒，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一个变两个，是一个人要变成12个。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牵涉到我们活着，我们为耶稣来得人如得鱼，我们也要得受接受喂养，我们也要有属灵的胃口，不然我们就是等着要上天堂了，而且是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一起来念。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偷窃，撒旦魔给仇敌恶者偷窃了，换了12年血肉妇人的生命，没有活出丰盛，被偷窃去了一样。杀害，亚鲁12岁的小女孩就是被杀害了一样。毁坏，那个住格拉森养猪的人，他的生命就是被毁坏了。但是耶稣来了，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那个在约翰福音上面也讲到的那个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她就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她是中午去打水，中午没有人去打水的，那热得不得了，但是她就是羞于见人，因为她已经离婚过5次，现在跟一个男的生活，还不是她的丈夫。所以他中午趁着人没有人，他来打水，但是耶稣在等他。耶稣等他说，耶稣说，你知道你敬拜的是什么吗？那个井叫做雅各井，表示说他们也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可能是另外一支玛利那一支吧。总之呢，犹太人称他们是杂种。但是耶稣为了要得着他，让他的生命再一次得到更丰盛，哇，他被神所得着，他就连这个罐子都丢掉了，他就急急忙忙跑回去做见证。他说，你们来看，那个人把我生命所做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他不羞于此，起口把他生命的糗事通通讲出来，因为他被神所得着。也就是说，你以前是什么样人没有关系，你以前是 格拉森养猪的，你以前是患了血漏的，你以前是得了癌症的，你以前是烟鬼、赌鬼、酒鬼、小气鬼、色鬼，你以前是像亚鲁的女儿，12岁12年，但是现在耶稣让你有一个重新更丰盛的生命，他都讲出来。哇，人家看到他说，哇，这个有这么大的变化，就出城去往耶稣那里去。当我们从死里复活，当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病得医治，当我们生活有了改变，当我们蒙神悦纳，当我们得到神的祝福，当我们得到他的怜悯恩典，我们就要向人诉说神的荣美。哈利路亚，赞美神。甚至于许许多多人都被神所交过去了。刚才举了四个例子，都是讲到耶稣是生命的主，他的共同的主题。那么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刚才讲的生不如死的生命，苟延残喘的生命，还有死而复活的生命，但是耶稣是生命的主。这首诗歌我们等一下来唱回应，他说，主啊，我心切慕你，我的灵切慕主的殿，我的心渴想主的生命，主是我生命的粮，永生的神是我生命的主。主啊，我心跪拜你面前，我的灵切慕主的殿，主是我生命的光，永生的神是救恩的主。救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主耶稣，我欢喜赞美赞美赞美我救主。哈利路亚，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神，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耶稣啊，我们也是有病痛有困难，甚至于对你疑惑，甚至于我们有破口有缺口，甚至于我们有病痛，但是我们要来接纳你，要来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要让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让我们因着有你，我们就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感谢你，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想 讲了这么多，说我们的生命总是有缺切，或者是缺了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少了钱，或者是跟人的关系破裂，或者是跟神的关系不行了，或者是活得乏味，或者是什么，其实我们生命什么都不缺，你缺的就是赐生命的主。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今天这个机会我要问你，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让他进入你生命，成为你生命的主吗？如果你愿意，你只要你举手，我就为你来祷告。只要你愿意，你举手，我就为你来祷告，让你来领受那属天的生命，成为那神的子民。哈利路亚！就好像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12年的血漏可以停了。”就好像耶稣对那格拉森养猪的人说，让那个撒旦魔鬼恶者仇敌离开你，让你的生命再一次不受捆绑。就好像耶稣将那12岁的女孩从死里复活一样，不只是痊愈，不只是得回生命，更得到健全，更让你活出丰盛的生命。只要你愿意举手，我就为你祷告，你就可以得着神的生命。 成为你的救主。感谢神，赞美神，一切荣耀归给神。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